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雪梨40岁群体开始注册排队接种新冠疫苗。澳洲海军今年四次穿越南海维护印太区域和平。未来人口普查将采用网络数据。澳洲出租房空置率已降至10年低点。中共警告中资公司勿从澳洲进口天然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从5月10号开始，新州40至49岁的居民可以在网上注册排队等待在这个疫苗接种中心接种辉瑞疫苗。雪梨在奥林匹克公园开设的大型疫苗接种中心亦正式开放。虽然新州卫生厅没提供40岁至49岁群体可以接种疫苗的具体时间，但新州州长贝利克哈年表示，这个群体有望在数个星期内开始接种疫苗。在最初几个星期，雪梨奥林匹克公园大型疫苗接种中心将重点为优先群体接种辉瑞疫苗，包括医疗工作者、急救服务人员、隔离酒店同边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新州卫生厅的工作人员会在奥林匹克公园疫苗接种中心准备就水后联系已经注册的人。奥林匹克公园疫苗接种中心一个星期将开放6日，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有大约200名注册护士同助产士值班。从5月12号起，无法通过全科医生接种疫苗的50岁以上群体亦可以在奥林匹克公园预订阿斯利康疫苗接种服务。贝利克哈年说，这个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一旦启动并运用，每个星期将能够为人们接种3万支疫苗，这个意味着每日大约接种5000支疫苗。5月11号，新州没有新增本地病例，仅有隔离酒店新增6例海外输入病例。星期二，墨尔本新增1例本地感染病例。从5月12号起，从墨尔本抵达雪梨人士必须填写一份表格，声明没有去过疫情风险区。总理韦森5月11号向政府议员发出警告说，同一年前相比，如今疫情流行的威胁更大，澳洲应该继续对开放国际边境采取谨慎方式。韦里森在议会大厦表示，当疫情诸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快速传播时，新冠病毒对澳洲仍然是一种危险，明年开放国境的时间进度可能会比较缓慢。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澳洲海军增加了在南海的活动。澳洲媒体披露，澳洲海军今年已经4次穿越南海。澳洲海军上个星期公布，海军的3艘奥纽军团级巡防舰，即奥纽军团号、巴里雪德号和帕拉马塔号，以及补给舰天狼星号，驶过了南海的南部海域。国防部证实，这个是澳洲海军在今年前5个月中第4次穿越南海，相比之前2020年全年只有6次。3月中旬，奥纽军团号和天狼星号巡防舰过境南海。奥纽军团号还在3月下旬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曙光护航驱逐舰一起进行了战术训练。4月中旬，奥纽军团号和天狼星号巡防舰与法国军舰通纳号和苏尔古夫号一起在南海和印度洋北部进行演习。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尔夫表示，这个是一个相当活跃的节奏，标志着我们没有离开这个区域。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战舰目前被部署在两个分开的区域，旨在加强与区域伙伴的实际合作和互操作性，亦显示出澳洲致力于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和抗压性的印太地区的决心。这些战舰的航行是在国际水域进行的，符合有关自由航行的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月，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将从阿富汗撤离最后80名澳洲军人。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表示，澳洲国防军关注的重点将回到捍卫澳洲安全的核心上力，因为澳洲正面临多种威胁，包括中共军事影响力深度了澳洲家门口的基地和岛屿，以及外国干预活动、网络威胁活动和澳洲邻国所受到的严重影响。坎培拉消息，3个月后，澳洲将举行第18次全国人口普查，澳洲市民将要填写一份包含65个问题的表格。虽然人口统计学家已终于了解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澳洲的情况，还有边境关闭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但是统计局已经为2026年的人口普查做研究，重点在研究一套新的回答问题的新方法，做到比一次调查更准确。人口普查执行主任亨德森说，纳入政府数据是统计局减少人口普查成本和公众负担的众多方式之一。他说，当公民和政府服务提供商互动时，如果你愿意，政府会创立一个数据跟踪，而 然后官方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补充人口普查或减轻负担。到2026年，我们将从实验工作中获得数据，例如使用电信数据和公用事业数据，试图测量入住率等。亨德森表示，使用来自不同服务的数据可能有助于填补人口普查的盲点。上个星期六，联邦服务部长阿罗斯宣布向政府服务平台卖教辅助资2亿元，以简化政府的数字互动。艾罗斯说，几乎每个澳洲人都与 SFSS 教 AU 互动，我们正在要与我们的数字互动变得更加容易。在2021年人口普查之前，统计局在墨尔本、西雪梨和阿德莱德进行了不同的普查方法。2021年的人口普查耗资约5亿元，包括为 3.8 万名工人提供的工作。综合消息，据统计，目前澳洲的出租房空置率已经降至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预计房屋租金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上涨。房地产研究中心和咨询公司 SQL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中旬，澳洲租房市场上挂牌出租的房屋仅有66411套，全国出租房的空置率仅为 1.9%， 这个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出租房空置率已经从3月份的 2.1%即72,436套房产，下降到了到4月份的 1.9%， 降幅达0.2%。而在去年4月疫情高峰期，澳洲出租房空置率一度高达 2.6%， 即88,668套房产。 SQN Research 公司董事总经理克里斯托弗说，鉴于首次置业者购房活动已经创下纪录，住宅竣工量亦快于人口增长，出租房空置率出现下降令人感到惊讶。但他亦表示，在屋企工作的人希望更大空间，而且不喜欢同别人住在一起，因此一套房屋内居住的人数应该有所下降，这个亦比出租房空置率带来压力。空置率下降多的地区多数是首府城市郊区以及较繁荣的偏远地区，例如昆州黄金海岸和新州白伦湾。但由于国际学生的流失和房屋供应过剩，墨尔本和雪梨洛兰地区的公寓空置率仍然高居不下。哈里斯托弗说，今年黄金海岸独立房屋的租金要价已经上涨了 32%， 公寓租金要价亦上涨了 14%， 而帕斯和戴尔文等一些较小城市的租金亦出现了上涨。综合消息，澳洲价值500亿澳元的液化天然气产业可能成为中共贸易报复的最新受害者。据悉，数个中国出口商已被中共警告避免从澳洲购买天然气。中国两家小型天然气进口商公司已收到中共政府官员的口头命令，要求他们避免从澳洲购买更多的将在未来一年内交货的天然气。不过中国的大型天然气国企尚未收到同样的指令。上个星期，中共终止了澳中战略经济对话协议，令到原定同澳洲财政部长和贸易部长的会晤无限期搁置。与此同时，澳洲废除了维州和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并对中国南桥集团购买戴尔文港99年租约的交易进行审查。澳洲的液化天然气成为中共的报复目标，将令到澳洲一些最大的生产商感到不安。根据能源咨询公司 Energy Quester 的数据，中国是澳洲天然气的最大联合出口市场，2020年进口了 2.9 亿吨澳洲天然气。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